各位主内平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谁听过动物说话呀？有人，我说的意思是，有谁听过动物说人话？有没有在座有没有有人听过的？鹦鹉，对，我们说鹦鹉学舌啊，有些鹦鹉我们要是训练好的话，它确实能跟人讲话，但是这个鹦鹉实际它讲话是模仿人说话，鹦鹉它本身不明白它讲这话什么意思啊，鹦鹉学舌嘛。在圣经当中记载了有动物说话这种故事，最著名的就是在创世纪，魔鬼借着一条蛇跟亚当夏娃说话，引诱他们犯罪。这个蛇呀是狡猾的动物，受到神的惩罚了。除了蛇，圣经当中还记载过有驴说话，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这里驴的形象是正面的，跟蛇不一样，神借着驴的嘴来提醒人要悔改。顺便说一下，在座没有人听过动物讲话，但如果你真的要是听到有动物开口说话，也不要稀奇，实际有一些港台的综艺节目就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台湾有一个综艺节目猫可以说人话。这个动物讲话呢，其实它背后都是有属灵的接触的，都是跟灵界有关，也不是奇怪的事情啊。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个讲这个主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正道。刚才已经读了一段经文，刚才那段经文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背景经文，讲的是我们这个故事之前的一个故事。整个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故事都跟一个叫巴兰的人有关。我们今天这个圣经经文，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程序单，请你拿一张，就在程序单的第四页，都打在上面了哈。因为这个经文大家不一定都熟悉，所以可能经常要看这个经文。我们先一起读一下，刚才读的是民数记22章的1到20节，我们今天待会儿现在我们读21到35节，一起来读。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我们今天讲这个主人公叫巴兰，巴兰是个术士，术士就是占卜师啊，法师，算命的，他从事的是这种通灵的职业。 跟灵界接触很频繁。实际在圣经生命记第十八章里头告诉我们，神憎恶这些人，不许神的子民跟他们学。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住，我们不要去算命，不要去教鬼啊，不要去这个看星象术啊，这些星座呀，没有意义，这些都是遭神憎恶的。因为我们拜神，就不要做这种教鬼的事情了。巴兰不是以色列人，巴兰是什么地方人呢？他住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一个小镇，这小镇名叫皮铎。这人在占卜啊、行法术、施咒语方面特别厉害，大家都觉得这人法术很灵，所以都跑过来求他，跟咱们现在一样。咱们现在也有一些算命的呀、算卦的呀，大家都觉得这人还会发功，这么灵，去求一求他吧。你求不是白求啊，得花钱呢。所以巴兰实际很有钱，赚了很多的钱。但是这种人不论是那个时代还是现在，神都不喜悦这种人。当时以色列人出来已进入旷野，走到了摩押平原约旦河东，他们一路连战连捷，遇见很多敌人，把这些敌人都打败了。以色列这个威名震动了其他的民族，让别的民族都感到很害怕。在当时那个文化，人们都通常认为神明保佑他的子民，所以他的子民打胜仗。那么这个子人这群民族这些人，如果他打胜仗，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拜的那个神帮助他们，别的民族的神抵挡不过这个神，这个神能力大，这是当时文化这么觉得的。所以啊，以色列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敬拜这位独一的耶和华神，所以大家这个都知道耶和华神特别厉害啊，这能力特别的强大，无法战胜。当时在摩押平原统治摩押地的呢，摩押王这人叫巴勒，咱们不要搞混了这名字哈。巴兰是这所谓的先知、律法师、术士，巴勒是摩押王。巴勒他觉得自己在军事上不是以色列人的对手，他害怕以色列人攻打自己。实际圣经讲了，因为巴勒是摩押的后代，是这个罗德的后代，神特别嘱咐以色列人，你不要去打巴勒，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害怕，就联合了米甸人，两边派了一批使者，带上厚礼，到皮铎去找这个先知巴兰去了。到巴兰家说，你来我们摩押这边代替我们来咒诅以色列人。巴勒想，这耶和华神这么厉害，如果这个耶和华神允许巴兰咒诅他的子民，那我要是跟他们打仗，胜算就多了几分了。巴兰在通灵方面很有一套，他不但能教鬼，还能联系上神，他能联系上耶和华神啊，神虽然憎恶这些人，但是也有一些信息给他们。外邦人看他是先知，这先知跟我们今天讲的先知一样。我们今天说谁是先知什么意思啊？先知先觉，他能知道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叫先知。那么在圣经当中谈到神的先知是什么意思呢？是那些顺服神、忠心的传讲神话语的人。他可能会先知先觉，但是呢不是像我们想的这样，这种算命、这种摇签啊、这种行法术这种。巴兰联系神跟神这个交流啊，他只是工作的需要。在我们今天这个故事里，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头一点，我们能学到什么呢？巴兰的悖逆惹神发怒。头一点，巴兰的悖逆惹神发怒。那么巴兰为什么要做这种占卜行法术的工作呢？因为能赚钱，还能赚大钱。其实巴兰已经赚了很多钱了，但是他还是不满足，还想赚更多的钱。他整个这个生活和事业的重心都是奔着钱去了。贪婪控制了巴兰的灵魂。圣经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帖撒太前书六章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心的人非常的危险。这巴兰就是想发财的人。 想发财的人早晚都会被金钱俘虏的。摩押王巴勒的使者带着厚礼到巴兰家来了，请巴兰去来帮他们咒诅以色列人。他们说什么呀？他们说你祝福谁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他们觉得巴兰法力无边，但是巴兰没急着赚钱，这人也不是一个这个脑子糊涂的人，这很聪明。他知道啊，他要是耶和华神要不允许他咒诅以色列人，他这能力也发挥不出来，他法术也不灵。于是他要先求告神，他说你们先等等，我问问耶和华神。他就来求告。那么神讲得很清楚，说我要祝福以色列人，他们是我的子民，你不要咒诅他们，你不要跟这些人去。巴兰于是就拒绝了这些巴勒的使臣这些人就回去了。回去以后跟巴勒一讲，巴勒不这么想，巴勒想巴兰可能啊是用这种方式跟我抬价码，他觉得钱少，他想要更多的钱。于是巴勒就派了更多代表来了，这些代表的身份更加尊贵，来见巴兰。这回跟巴兰提了一个条件这条件说什么呀？只要你来帮我咒诅以色列人，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相当于什么呀？一张支票，名头是巴兰的名，这个金额这部分是空的，给你，你随便添吧，你想添什么数额添什么数额。这是无尽的财富。巴兰很清楚神的旨意，神告诉他了，你不要咒诅以色列人，你不要跟他们去。但是呢，他没像头一次拒绝这群人，为什么呀？那钱太多了，他拒绝抗拒不了这个金钱的诱惑呀。实际巴兰心里想的是，这么多的钱，我一定不能让这笔巨款从我手里溜走，他想的是这个事儿。那么这巴兰呢，他这个表达的很有意思他说你无论是把你满屋的财富都给我，无论什么给我，我都不能这个不顺服神的意思他想的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金钱变成了他心里的这个神，变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变成了 number one。 当钱和神发生冲突的时候，那这个金钱就胜过了神。有多少人跟巴兰一样啊？今天太多了，非常多，特别有很多还是神的子民。犹太人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就是金钱是如何蒙蔽了人的眼睛。说犹太有一位犹太拉比很有名，他这个也是牧养一个会堂，在他这个会堂里有一位会众是个富翁，大家来商量捐款来建圣殿，别人都捐款，就这富翁不拿钱，说什么也不拿钱。这拉比啊就带富翁到自己的书房书房正好在会堂的楼上，走到了窗户面前，隔着这个玻璃窗，拉比问富翁你看见什么了？富翁一看全都是人，他说我看见的都是人呐。犹太拉比又带他到了镜子前面来了，然后问他你看见什么了？富翁说我看见的是我自己。犹太拉比说玻璃窗上面是玻璃，这个镜子也是玻璃做的，但是这个镜子上面涂了一点银，就这一点银，你看见银了之后你就看见你自己，别的啥也看不见了。所以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财富很容易就把人眼睛给迷惑了，实际迷惑的不仅仅是人的肉眼，也迷惑的是人的心眼，迷惑的是人的灵魂。圣经当中还有谁像巴兰一样呢？还有谁看着把钱看得比神还重要呢？主耶稣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这犹大太贪财了。耶稣跟门徒出去传道，犹大专门负责管钱袋子，趁着别人不注意就把里面钱偷出来自己用。有一次在伯大尼， 有位玛利亚买了一瓶极珍贵的真喇达香膏，然后呢抹在耶稣的脚上，用自己的头发来擦。犹太在旁边看见了，心里特别心疼，他心想这个香膏要卖的话能卖30块钱的银币，那你卖完这钱捐到这个我们这个施工这个钱袋子里多好啊，这不任由我掌管了吗？所以这个人呢特别的贪财，后来也是他为了赚30块钱银币出卖了耶稣基督。金钱控制他了，控制了犹大的灵魂，所以犹大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圣经说什么呀？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的一样，贪心让我们背逆神，不愿顺服神的旨意，这个也是巴兰的问题。所以第一点，巴兰的贪婪造成了他的背逆。那么第二点呢，巴兰的诡诈造成了他的背逆。巴勒的这些使者带着这个空头支票来到巴兰这邀请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巴兰很坚决的就拒绝他们就回去了，但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神明明知道巴兰明明知道神不允许他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他并没有像头一次那样义正言辞的跟他们说你们走吧，他没有说，他说什么呀，他表现的也非常的坚决啊，表现的正气凛然，他说巴勒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做任何事也不违背神的命令。但有意思的是他话锋一转说请你们先在我这住一晚上吧，我再看看神的态度。表面上巴兰很敬虔顺服神的命令，但他心里想着另一套，他根本就没有放下这些财富，所以他心存诡诈。巴兰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不相信神。不相信神什么呀？首先他不相信神是全知的，虽然他知道神知道了很多东西，甚至神知道的东西比他还多，但是他不相信神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不相信神知道他的动机，他做什么事情的动机，他不相信耶和华神知道。他外在的表现让他觉得他非常的虔敬，他能骗很多人，骗了他的家人，骗了这些使者，但是他骗不了神。不过他不这么认为，这些使者可能都提心吊胆，觉得今天又白跑了一趟，我睡一晚上可能第二天又得回去。巴兰觉得我做这些事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神不明白。不仅仅巴兰，很多所谓神的子民也是这么做的。主耶稣传道的时候，那些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文士都是那样，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在人的面前显出公义，但心里却装满了各种伪善和不法的事情，就像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污秽。今天不少基督徒也一样，并不相信神知道一切的事情。前一段参加一个聚会，大家谈到现在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啊，我说神知道万事，神掌控万事，不需要太担心。一个基督徒马上说了，现在工作这么不好找，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变好，还得靠咱们自己努力。圣经说什么呀？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约翰福音第八章讲了一个故事，文士和法利赛人抓住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说，按照摩西律法这个女人应该被用石头打死，你看怎么处置她好呢？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然后就弯着腰在地上写字。这人从年长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出日了，那耶稣在地上写什么字啊？都写他们的罪，从年长的开始他的罪比别的人都更多。所以主耶稣知道每个人的罪，知道每个人心里藏着那些污秽见不得人的想法。诗篇139篇1到4节说， 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们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所以巴兰不相信神是全知的，不相信神知道他心里想什么。第二点，巴兰不相信神是全能的。巴兰当然相信神是有能力的了，但是呢，神能够带领了以色列人打败他的敌人，他不一定神就能够胜过他巴兰呢。因为当时的文化认为，神明在一定的区域范围之内，他这个能力起作用。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每个民族都有护佑自己的神明，但你要离开那个地方了，他的能力就会减弱，甚至都不起作用了。巴兰想，以色列这耶和华的神到了摩押平原还能像以前那么厉害吗？另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巴兰对自己太自信了。巴兰觉得我广交各路鬼神，法力无边呐。当然他不想得罪这个耶和华神，但是如果神真的跟自己发生冲突了，那我向各路神明求助，那么多神明的能力合在一起，就不能战胜这位耶和华神了。在他的经验里，这种事情还没发生过。今天也是不少人怀疑神的能力啊。有一位老慕道友，我跟他认识十几年了，给他传福音，他总是不信。他一直坚持一件事，就是说神要把我的论文发表了，叫我发达了，我就相信他。他觉得神没这个能力，你神要是做不了这事儿，我就不相信你。巴兰因为不相信神，不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欺骗神，他的诡诈造成了他的悖逆。耶利米书17:9-10说什么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巴兰就是这样一个诡诈的代表。当巴兰第二次求告神的时候，神怎么表态呢？神没有像头一次那样阻止巴兰跟着这些使者去。神说什么呀？你可以去，但是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所以第二天早上，巴兰背上驴跟着使者们上路了。但是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发生什么事情啊？民数记22:22，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神生气了，神不仅仅生气，还派了灭命天使要杀他。这不是怪事吗？神都跟巴兰说好了，你可以去，你只要是照着我跟你说的话做就行了，你怎么还发脾气呢？我们读圣经常常遇到这种情况，觉得圣经讲的自相矛盾的，这上帝怎么回事？性情叫人捉摸不定啊。如果圣经我们觉得有毛病，那这个毛病不是出在圣经上，出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圣经的问题根源常常都在于我们自己灵性有问题。当我们看不懂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跟神来祷告，首先认自己的罪，然后求神光照，赐给我们智慧来理解神的话语。今天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神尽力引导巴兰走正路。神尽力引导巴兰走正路。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巴兰贪财诡诈，也是罪人，但神怜悯他，神希望能够拯救他， 神希望能够祝福他。诗篇25篇第8节说什么呀？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巴兰是罪人，但是神也有恩典给他。巴兰是一个行法术的、行邪术的一个术士，但神也想要拯救他。那么我们说神要带人走正路，什么是正路呢？圣经当中的正路是什么呢？神对以色列人这么说，申命记11章13到16节，神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所以不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不单单敬拜这位耶和华神，就是偏离正路。巴兰是个术士，拜很多神，拜神也交鬼。其实侍奉最大的这个神呢、或者说偶像啊，是金钱。巴兰没有走在正路上面。其实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也屡次的偏离正路，但神一次又一次的把他们又带回到正路上面来了。那么神用什么方法把罪人从邪路带回正路上来呢？是不是一直都是宠着惯着啊？要什么给什么，让这些人生活在温室里面，就像咱们今天中国大陆对于这些独生子女这些主流的教育方式呢？不是。我们都知道啊，溺爱会毁了孩子，这个神就更知道了，所以神不溺爱。那么神用什么方法呢？神要人在磨练当中学习功课，让人在磨练当中成长，在磨练当中来认识他、经历他、敬拜他。神使用的方法叫做试炼，或者叫试验，英文叫 test， 都是一个词。这就意思就是给你考试，测试你，通过测试，通过考试让你学习，让你成长。所以神的子民都是这么学习长大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怎么学的呀？创世纪22章1到2节一开始就讲，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真是的，亚伯拉罕的功课是要他把自己在100岁时候生下来的唯一能够继承他产业的儿子以撒作为祭品杀掉，烧了在祭坛上献给神。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动手准备杀孩子的时候，神及时的阻止了他。神试验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是让他们在旷野当中漂泊40年，给他们很多功课，学习操练信心。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申命记8章2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申命记8章16节，摩西又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们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但是很可惜，那些人大部分都没有通过考试。希伯来书3章17到18节说，神40年之久要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就连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都要被试验。马太福音4章1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主耶稣胜过了试探，成功通过考试了，然后就有天使来伺候他。 神通过试验带领人走正路，但人不是白白的学这个功课，不是白白的受苦。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讲什么呀？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能够忍受试验通过考试的人，就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将来在天国里跟神一起作王。在巴兰的故事里，神也一样的试验巴兰，神就是将巴兰放在有巨大的金钱诱惑的环境里，看他的反应。神的试验是针对人心的，看你是不是信靠他，是不是愿意顺服他的旨意。很可惜，巴兰根本不信神。巴兰已经清楚地知道神要坚定不移地祝福以色列人，如果他信神，就会坚决地拒绝巴勒的要求。不仅仅头一次拒绝，第二次也应该拒绝。很可惜的是，巴兰做出了违反神意志的决定。第二天一早，骑上驴跟巴勒的使者们一块儿走了。他不仅仅心里想着这笔钱，身体力行的去追求他，所以这让一心救他的神大大的发怒。发怒也是神对巴兰失望的表现。不仅仅巴兰，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这种试验的功课中都得到了很差的分数，偏离了正路。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工作的变迁，本来好好的工作突然有一些项目拿掉了，开始裁人了，或者本来满意的工作本来不满意的工作突然又得到了一个赚钱多又轻松的职位，神就要看你还敬拜他吗？你还到教会来侍奉吗？你还奉献吗？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生活的抉择啊。去年回国，在一间教会里听到一个故事，那间教会有一对年轻的基督徒恋人，姐妹学历高，工作好，长得也漂亮，但也是热心侍奉，这两人都热心侍奉。弟兄呢也很优秀，并且呢对那位姐妹很好，大家都觉得他们挺配，他们实际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但是后来那位弟兄奉献自己了，做全职的传道人，原来的工作放弃了，这样生活就拮据了很多，这对那位姐妹是个很大的挑战。这姐妹不仅仅教会里有这么一位弟兄，实际呢教会外边也有不少追求她的人，教会外边都是非基督徒追求她的，也有很多的诱惑。这个姐妹啊嫌原来这男朋友穷，终于跟一个不信的富二代结婚了。他们结婚以后，这教会结婚以前，教会里有很多人就苦口婆心地就是劝这位姐妹说，你应该遵从圣经的教导。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已经讲了，你们信和不信的原本不配，不要同父一个。但是那位姐妹呢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个结婚，两个不信的人结婚以后啊，各种矛盾都出现了，越过这日子越痛苦啊！这位姐妹也学习了很多的退缩、忍让、包容的功课，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最后还是她丈夫对她很不满意，最后呢，终于离婚了。当我们面对试验的时候，如果不能坚定地顺服神、信靠神，我们的生活就不蒙祝福，这个要受到很大的磨难和痛苦。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活在基督里才是走在正路上面。神怜悯巴兰，要带他走正路。巴兰因为贪财跟着巴勒的使者上路了，神很生气，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他，派一位天使在路上拦阻他，希望他悔改。巴兰骑着家里这头驴往前走，这驴是当时中东地区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最普遍的交通工具，特别适合中东的这种山地的环境。 这驴不仅仅适合负重远行，驴还磨墨还耕地。驴的特点是什么呀？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并且还很忠心。驴还有一个特点，倔强。我们说这人这个脑子不开窍哈，这一条路走到黑，就说这人叫倔驴。咱们老这么说哈，先说不懂得交通，说蠢驴。但是今天我们看这头驴一点也不蠢，反倒是他这位看似精明的主人是个蠢人。这头驴对主人特别忠诚，他驮着巴兰在路上走，两边都是田野。走着走着，他突然看见前面站着一位天使，天使气势汹汹，手里拿着一把刀，盯着他们看。驴觉得天使看着瘆得慌，驴不想靠近他。有意思的是，这驴能看见天使，巴兰看不见。当然这也是出于神的旨意，出于神的安排。天使是神派来杀巴兰的，其实神要真的想要巴兰死的话，根本犯不着犯这么多的周折，很容易就杀掉他了。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神派命令天使一个晚上就杀了185,000人。希律王不把荣耀归给神，神让虫子把他咬死。神想要一个人死，方法很简单很容易，但神呢，费挺大劲让这天使在路上劫巴兰，还让这个驴看见天使，不让巴兰看见他，挺有意思。神主要就是想要驴来提醒巴兰，叫他悔改，把他带回到正路上来。驴不想走到天使旁边去，想要绕过天使，从大路上就下到了田地里去了。巴兰一看这驴不走正路啊，他就打这驴，想让驴好好走路。但到底谁不走正路呢？他自己也没搞明白。驴终于绕过了天使，继续往前走。这回走进了一个葡萄园，又看见天使了，天使站前边了。这葡萄园这个路两边呢，都是有墙的。葡萄园里头这个道路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天使站在路中间，驴还是想避开天使，他就紧贴着墙，从天使旁边蹭过去了。但是这个贴着墙，巴兰还在驴身上呢，就把巴兰的一只脚给挤伤了，挤坏了。巴兰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一看这驴怎么做这种事儿呢，特别生气，又打驴。摊上这么不开窍的主人，这驴也不好做。葡萄园前面有个地方很窄，天使不依不饶，又站在那里。那个里头，那个地方没有空间让驴能够避开天使了。驴知道天使来是要巴兰命的，他为了救巴兰，干脆不往前走了，驮着巴兰趴到地上。巴兰气急了，心里想，该死的畜生，你当我事儿啊，当我挣钱，还把我脚给挤坏了，就用手里这个拐杖往死地打驴。巴兰是要钱不要命，驴非常绝望，自己一片好心，这主人不懂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神行神迹，叫这驴能够开口讲人话。驴对巴兰委屈地说，我没对你做什么不好的事儿啊，你打了我3次干什么呀？巴兰说，你耍我呀，我恨不能现在手里有把刀就把你给杀了。驴这流着眼泪说，我在家看着你背着你长大的呀，我以前对你做过这种事儿吗？巴兰想一想，对呀，这驴就是家人呐，做什么事儿都为了我好。他这回不那么生气了，他说没有，但是这是为什么呢？他正纳闷的时候，神开了他的眼睛，他看见命令天使了，这回他就什么都明白了。神其实本来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周折，先让驴看到天使，再让驴躲避巴兰，惹巴兰生气，又让驴开口跟巴兰说话，最后才让巴兰自己看见天使。这多麻烦呢，神要真的想杀巴兰的话，一开始就可以让天使在巴兰面前一刀就把他砍死了，用不着这让这个天使站在那驴躲避天使绕3回，用不着费这么大劲。 实际神一直都在给巴兰机会，希望借着各种情况告诉他，你赶紧悔改吧，到正路上面来，这样就不至于遭祸了，你就蒙祝福。关键是巴兰的心整个被自己的贪欲给迷惑住了，他不想走正路，他就一意孤行啊。今天也是一样，神通过各种事情，通过各种人的嘴来告诉我们，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认识他。神使用各种方法，希望我们要走正路，走蒙福的路，有得到属天的祝福。很多慕道友不止一次的听过福音了，但是一直都在回避，不愿意接受真理，不愿意接受永生之道。很多基督徒也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来求告神，神也通过各种验证来显明自己的心意，但他们坚持自己的私欲，不顺服神。刚才我提到那位国内教会的姊妹就是这样，结婚之前她也祷告，神啊，你给我安排一位好的弟兄吧，也求神祝福他。但是她一边祷告一边给自己列了个单子，她是一个 requirement 的，有自己的需要。需要什么呀？首先这个人家结婚对象啊，家庭背景得好，然后得有钱，有好工作，长得帅，会哄人，不合条件你根本不予考虑。所以她原来这个男朋友工作一丢掉了，马上换人。教会里的牧师啊、传道啊、弟兄姐妹给她讲，一定要找基督徒啊，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事，但是她不听，坚持自己的条件。最后的结果按照自己标准来，所以就不蒙祝福。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神的话是真理，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是行在神的道路上，一定蒙祝福。只有我们信靠神，才能够胜过试探，才能够通过考试。诗篇三十二篇八到十节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的。人有些时候真的就像骡子、像马、像驴一样，那么倔呀！我想要什么，就是一条道跑到黑，就是这样。在今天这个故事里，这头驴牲口并不无知，不能被驯服的是人，所以说话的不是蠢驴，听话的是蠢人。巴兰看到了天使，他终于明白了家里驴为什么今天这么反常，但是他还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天使对他说，因为你不走正路，我才来阻挡你，你用不着跟驴过不去，他要不是三次躲开我，我早把你给杀了，你让驴好好的活着吧。神又一次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希望你去巴勒那里去咒诅以色列人，我要祝福他们，你要是跟以色列人为敌，你就是跟我为敌。所以不顺服神的命令，顽抗到底，就是死路一条。同时也说明神很清楚巴兰心里在想什么，警告他，你别要钱不要命啊。但是很可惜，巴兰仍然顽梗不化，贪欲已经完全地控制他的心了。他跪下，他说，我错了，我有罪，我不知道你在路上拦着我，你要是不愿意让我去，我就回去吧。表面上仍然是谦恭认罪，但是尽力的隐藏心里真实的想法。巴兰并不是真正的认罪，他跟神对抗，这笔钱我要定了，他又一次放弃了悔改蒙祝福的机会。神看巴兰仍然不悔改，就说，那你去吧，只是你要说我告诉你讲的话，也就是说你要祝福以色列人，神就不拦着他了。所以巴兰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最后一点是，巴兰的任性妄为使他被定罪。第三点，巴兰的任性妄为使他被定罪。神不断地警告我们要悔改， 你给我们机会悔改。通常神不强迫我们，而是要我们决定你是不是自己顺服神的心意。一个一心对抗神，铁了心要跟世界同流合污的人，神就任凭他们做事。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到十二节讲，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既然你铁着心犯罪，神就不管你了，你犯罪吧，最后犯罪的后果自己承担。巴兰认的罪，天使也不再拦阻巴兰了，然后巴兰怎么做呢？骑上驴回家了，是不是？没有，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到底还是钱的吸引力大啊！以后的故事我们今天不细讲，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读一读《民数记》23章、24章、25章、31章。简单的讲一讲，巴兰这一次去巴勒那边，并没有帮助巴勒咒诅以色列人，并不是他不想这么做，而是他没有能力这么做。神控制他，圣灵使用他，反而在巴勒的面前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在民数记25章1到3节讲，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禁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圣经告诉我们这件事跟巴兰有关，民数记31章16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启示录2章14节讲，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到底巴兰为了拿到这笔钱，后来还是帮着巴勒使用诡计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他一直也没悔改，这个也就注定了他的结局。后来以色列人攻打敌人，攻打米甸人啊，在民数记31章8节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这回就不留情了。所以圣经说，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巴兰的任性妄为，死不悔改，使他离开神的道路，被定罪以致灭亡。使徒保罗谈到巴兰这一类的人的时候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神在巴兰走路的时候行神迹，用他的驴张嘴说话，希望巴兰能悔改。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也是在走路的时候遇见了神迹，神叫他悔改，但是他的遭遇，他的结局跟巴兰不一样，他真的顺服神的旨意悔改了，他回到真理的道路上了，以后蒙神大大的使用，也蒙神大大的祝福。这人谁呀？保罗，是吧？使徒保罗，保罗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他心里装的全都是要追求自己的目标，怎么去迫害基督徒。他带着大祭司写给大马士革犹太会堂的信，准备到那里把基督徒抓起来带到耶路撒冷去。他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间天上有大光发出，将他团团的罩住，有声音说话，他说，我就是基督，我就是耶稣，你为什么迫害我？现在我要差遣你去传福音，叫他们信我，得蒙赦罪， 并且得到千上的基业。那以后保罗就放弃了自己的思想，放弃了自己的念头，归顺了耶稣。后来当希律亚基帕王审判保罗的时候，他回忆这段经历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自己遇见的神迹叫他终生难忘，因为神迹改变了他的生命，将来也成为了他生活的动力和侍奉的目标。神为拯救巴兰叫驴开口说话，但可惜的是神迹对巴兰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他的心完全败坏了。巴兰偏行己意，不悔改，也不走属天的道路。希望我们都能从他的故事里得到警戒，避免悲剧重演。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满有慈爱怜悯的神，感谢你用巴兰和驴的故事教育我们。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愿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思想你的话语，经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走在了你的义路之上。愿我们都能悔改蒙祝福。神也感谢你拣选了在座的诸位弟兄姐妹，叫我们因信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不断领受你的教训，彰显基督的荣光。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我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都坚固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